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赐我们生命气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只读三节的经文，从第九节念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诵读。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拿、萨迪、辉拉铁辉、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一群蒙福的人，你说念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你将自己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并且将那荣耀的盼望赏赐给我们。当我们再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开我们的悟性，并求主用炭火洁净孩子的口，恩高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施恩座。听叫听的和讲的同得造就，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是我们启示录的第五讲，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首先，启示录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没有一句废话，一开篇就告诉我们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当然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而且呢它还是关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既然这个启示是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而来，那就等于是在告诉我们这一个启示必定成就，是完全可信的，为的是叫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他显在荣耀里，他必定与我们同在。这里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我们的主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痛苦，反而是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一直的来服侍我们，来帮助我们。其次，启示录呢它是预言，那么在第三节圣经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行的又遵守的，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在圣经中，预言乃是指着神的话语说的，既然说到神的话语，那就是说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既然是神说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话语它具有权柄，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预言必定应验。那么更宝贝的是，主在这里并没有说我们要读懂启示录你才蒙福，主乃是说只要你念了你就蒙福。好，我们看第三个，启示录是一封书信。那么在第四节圣经也明明的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可见呢整卷的启示录是一封书信，是圣灵借着约翰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通通的都告诉我们。那么只有一个目的啊，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叫我们能看见那荣耀的基督。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了第八节，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接着第九节继续的往下读。那么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22节，那里这里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看见的第一个异象，那就是人子的异象。那么我们今天只读了三节经文，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么这三节经文它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呢 启示的见证人。启示的见证人，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点。第一大点，拔摩海岛的弟兄，第九节。第二大点，主日圣灵感动，第十节。第三大点，主的命令写书，第十一节。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拔摩海岛的弟兄，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的，曾在那叫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约翰，他走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他一路成长，他一路领悟，在他人生最厚重最沉稳的时候，最后他竟然称呼自己，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一声弟兄，一声弟兄，叫你一声弟兄，我们一生在主里都是弟兄，所以我们在主里是亲爱的弟兄。约翰没有因为自己所得的启示是如此的巨大就自高自大起来，正如保罗也经过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也不敢自高。所以我们看见约翰没有拿出长老，没有拿出使徒的权柄，他完全可以拿出这些权柄来说话，然而他却情愿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兄。这一声亲爱的弟兄是那样的宝贵，表明了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每一天都是盼望，每一天都能够一同分享。约翰接着说，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知道虽然约翰这个时候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他与他亲爱的弟兄们分离了，但是他的灵与弟兄们同在，一同受苦，一同忍耐，等候国度君王的再临。那么这里耶稣的患难不是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担当的十字架的苦难，因为那只有主才能独自担当我们的刑罚，我们是不能分担的。那么这里所说的耶稣的患难乃是指为着主受苦，也就是说是为着真理的见证在地上受苦，我们是一同有份的。耶稣的国度当然就是指着神的国度了。我们经历苦难是有目的的，我们不是白白受苦，也不是自己去自寻苦吃，自找苦吃。我们这样为主受苦的目的呢，乃是要将神的国度实现在这个地上。如果我们人死如灯灭的话，肉身之死就成为我们众人的结局，人死后一切都灰灰烟灭，如果没有灵魂的存续，那么今生就是我们的一切了，死亡呢就会吞灭一切的意义，人活着就不再有任何的盼望。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死亡就成了对恶人的恩惠。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恶人他的恶就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了，他不必为自己所犯的罪恶承担任何的后果。若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对义人来说呢，那就更残忍了嘛，因为他的义也要随着他的死亡一同消逝，跟他毫无关系了，变得毫无意义了。那么每一个人呢，就会因着死亡变得什么？完全平等了，反正就是一死百了，一了百了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物质不灭，灵魂不死。当神的百姓身处黑暗逼迫的日子里，主特别对自己的百姓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里说到为义受逼迫，乃是指着为神的旨意受到逼迫。那么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我们越经历十字架的苦楚，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每一次外面的逼迫患难中，叫我们里面的属灵的实际可以得以成长。那么现在所面临的苦楚根本就不配与将来的荣耀相提并论，当然不足介意，因为与永恒与永生相比，我们今生的日子即使是20年50年100年，那又怎么样呢？当然是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当我们拥有得享永生的快乐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有份的时候，我们一同得荣耀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喜乐呢？耶稣的忍耐乃是指着为神的旨意，为主受苦所经历的，从患难中所生出的忍耐。这个忍耐可不是消极的耐心忍受而已啊，这个忍耐它是积极的，是胜过环境的那一种毅力。这个忍耐是从患难中所陶造出来的，是为着我们得益处。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明白将来是何等的荣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也就能够欢欢喜喜，蛮有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么即使是当年要面对罗马帝国的残暴的迫害，就是在这样的极大的迫害之中呢，在极强的这个压力之下呢，我们仍然心有余力，可以继续不断的坚持往前走下去。那么一般来讲，我们知道顺境肯定带来我们的喜乐，逆境一定是给我们愁苦。那么如何才能得着在患难中的喜乐这一个秘诀呢？我们不是傻傻的因为患难而喜乐，没有人自找苦吃的。那么在患难中，我们常常只注意到患难，却忘记了那允许患难临到我们的主。若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那样的爱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深信，我们也必定知道这个患难临到我们身上必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所以这也就是叫我们能够在患难中仍然喜乐的缘由。哥林多前书13:4-7，为爱下了一个定义。那么圣经一开篇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恒久忍耐，那么就告诉我们爱就是忍耐，并且这个忍耐有一个标准哦，不是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被称为爱的。你能忍得了一时，你忍不了一世。所以这个忍耐是要达到一个深度，那就是很久。什么样才能叫做很久呢？而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乃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那才叫永远嘛，那是永恒不变的。只有这样愿意长久忍受痛苦忍耐到底的，恒久忍耐，那个才叫做爱呀。然后结尾的时候第7告诉我们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所以我们看见说，爱结束在还是忍耐，并且这个忍耐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呢，这个标准就是凡事忍耐，这是忍耐的宽度。什么叫凡事呢？ 当然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不是这种事那种事嘛，是所有一切的事，而且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这才叫做皇室，这才靠谱嘛。所以在圣经中，忍耐这个词它用的是一个军事用语，指着我们严守阵地。所以这样的凡事忍耐才能被称为爱。因此我们看见说，爱从头到尾，彻头彻尾都是一件事，那就是忍耐。这叫我们看见说，神的爱与人的爱完全不同。我们的人的爱是非常短暂的，而且是有条件的。当然我们人的爱受到我们人自身人类生命短暂的限制，我们是多么渴望巴不得被我们所爱的人多爱一点点，然而现实却不属于我们的愿望，因为人总是要离开，所以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神的爱呢，他是恒久忍耐，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永远不改变，而且更宝贝的是他永远活着。可见神的道就是忍耐的道，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不变的主题。不仅如此，圣经还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乃是指着我们压不垮压不倒，唯有进入了基督的忍耐里面，才能叫我们得以拯救，脱离恶人的手。其实呢，若是凭着我们自己啊，我们没有人可以忍耐到底的。但是若是我们因着为着主的名，为着这个缘故我们遭迫害的话，那么我们的遭遇就成了主他自己的遭遇，那么有主承担，我们就能忍耐了。并且主亲自的安慰他们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也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叫我们能够心存忍耐，全然信靠神的作为。神宣告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局吗？那么从一方面来看，信徒离世而去，那么他当然就摆脱了撒旦的权势，他摆脱了撒旦的迫害和攻击，歇了自己在世上的劳苦，得享真正的安息。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信徒离世与神同在，进入那个荣耀里，因着他为主的名所受的劳苦，这一个劳苦并不会白白的挥去，所以他工作的果效也必伴随着他进入永生，一同永奉，表明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是伙伴的关系，我约翰与你们一同经历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在各样的遭遇之中，我们一同并肩作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面爬出来的战友，那一个深厚的感情和默契，战友战友，你战友我，我战友你，是在那一种患难中生死与共的守望相助。约翰说，当然也是主在说，我们是同在基督里互为肢体，共度生死，情同手足的兄弟，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就是指为了坚守主的名，不弃绝神的道，在人的面前持守耶稣的见证。那么我们知道，如今在如果你去过罗马哈，你就知道在罗马的市中心有一个罗马帝国的斗兽场的遗址，那么这一个遗址依然见证着当年在此殉道的基督徒。当年 你面对罗马兵丁的最后一次审问，凯撒是主还是耶稣是主呢？凯撒是指罗马皇帝，哪怕你只要否认一次主的名，说凯撒是主，那么你就被释放了。如果你坚持说耶稣是主，那么有什么后果啊？你会在没有任何武器的情况下被送进斗兽场，当然结果毫无悬念，你就是被野兽撕碎。约翰也正是因为他不肯否认主的名，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次，那么按理说他是要被送进斗兽场的，是不是？可是圣经没有说为什么约翰没有被送进斗兽场呢？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脑补一下哈，你知道你要进斗兽场你要干嘛？你要买门票的吧？那么他们要不要对观众负责啊？要保证这样的嘛，要不然下一次门票卖给谁呢？或许他们是因为约翰年纪老迈，没有任何的娱乐和表演的价值，所以这个人不能进斗兽场。不过可以换到拔摩海岛呢，反正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在荒凉的海岛上，他肯定是死路一条嘛，他如果不死那是奇迹呢。约翰说，我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哇，感谢主，约翰竟然没死在拔摩海岛。所以曾在这一个词就表明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经历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叫做拔摩海岛。拔摩海岛是当年罗马帝国专门流放囚禁重刑犯和政治犯的一个地中海的小岛，它位于以弗所城的对面，在爱琴海中的一个荒凉的小岛。那么拔摩这个意思翻译出来就是我的杀灭。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拔摩海岛的处境就是被人厌弃，那么你是非常的孤单无助。然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却是叫我们能够与主同在，能够看见主的意象，是最佳的机会。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主日圣灵感动。主日圣灵感动，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人有大声音如吹号说。那么这里的主日当然不是指主再来的日子那个主日，它乃是指着七日的第一日。老约翰说当主日，那这就叫我们非常的稀奇了，你知道吗？一个死囚他关在拔摩海岛上，他是怎么知道今天是主日还不是主日呢？那么必定我们的约翰他是天天在那里数算，他是天天在那里等候啊。扪心自问，我们如今是否也是天天在数算，在等候主的再临呢？主的再来是否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呢？我们看见这里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不再持守旧约犹太人的安息日。那么什么是安息日啊？我们知道一个礼拜有七天嘛，是不是？那么安息日是七天的第几天啊？对，第七天。第七天是礼拜六哈，因为我们礼拜天是第一天。那么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那里说，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干嘛？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那么神赐福给第七日，那么定为圣日。哇，神一开始就把安息日定为圣日了，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造物的功，就安息了。 所以安息日是为着纪念神停下工作安息的日子。神在这里造齐了天下天地万物，表明了神的工作是完全的，你无法加增，你也无法删减。那么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人进入安息是因为我们会感到疲惫，但是神是不会疲惫的，他不是因为疲惫而进入安息，他乃是因为工作完成了他进入了安息。神特别将安息日分别为圣，定为圣日，表明了神的心意。神一切的工作都是为着我们人的益处，好叫我们得享他的安息。我们知道神是第六日造了人，那么我们人未曾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入干嘛？安息日。所以得享与神同在的安息。哇，我们发现这个阿巴父神实在是爱我们啊！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他也没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他的安息。所以神所创造的天地是那样的美好，不仅仅是因为这天地当中充满了光，它充满了生命，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若我们想进入神的安息，那我们肯定要必须先接受神的工作已经完全了。换句话说，若我们以为自己还能做一点点什么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自己的好行为得着什么的话，那么可悲的就是我们没有进入那个完全真正的安息。不仅如此，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那里说到，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十诫所说的，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说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圣经一开始就把安息日分别为圣了，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把安息日给忽略了，那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而他们没有自由，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守安息日。所以现在出埃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安息日就成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证据。那么当主日就表明了在新约的圣徒，我们发现这一群新约的圣徒他怎么开始守主日，那就是礼拜天嘛，但是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既然安息日是十诫之一耶，而且神说了那是永约，那么为什么我们新约的圣徒不守安息日而要守主日呢？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节期、月数、安息日，特地点出安息日，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可见安息日是基督救赎的影儿。所以在今天新约恩典的年代里，安息日的实际啊，那就是基督，而且基督已经来到，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再守这些外面的仪文，我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和平安。既然基督已经来到，那么我们就不在这些律法之下。不守安息日哈，不等于说就废掉了神的律法。这话要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安息日律法的要求，因为他在十字架成全了主，成全了神所有律法的要求，当然也包括了安息日律法的要求。如今我们乃是在基督里享受他成为我们的救恩，那个真正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四章九至十一节才这样说，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哇，怎样跌倒？不信从。所以圣经明说，只有相信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安息。那么正如神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是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所以主还强调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可见安息日的设立不是为了来束缚我们，安息日的设立乃是要使我们享安息得益处。所以表明了神眷顾我们人的心，他使我们可以歇息身体，专心的来敬拜侍奉他。所以此外呢，我们也发现说，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吩咐自己的门徒要来守安息日，反而呢，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还在做工。主耶稣在安息日，他不仅教训人，而且他还医治病人。那么这就让犹太人很郁闷了，是不是？那么犹太人断定说，你这个主，你这个耶稣哦，一定是什么换了安息日的律法，你刚换了安息日，那么再按照律法来说呢，是要杀死的，所以他们就想杀害耶稣。那么其实安息日哈，他们自己犹太人自己都做不到的。如果按照安息日的律法来要求的话，我们知道守安息日是要守多久啊？24小时的，一整天的。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负重，你不可以做工，你不能生火，你不能烧烤，烤煮都不行，你不能外出，你不能出门啊，等等等等，他的条例太多。所以呢，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必要再回到那连犹太人都不能护的恶当中去。第七日，神所歇下的功，乃是指神创造之功。那么至于神管理大地、管理宇宙的工作，他并未停止。主耶稣亲自对门徒说过，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天父一直在管制着、看顾着这个世界，并且圣经也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地步，显出荣耀的基督。虽然安息日和主日都是按着神的本意歇息身体，将专心敬拜侍奉神的日子分别为圣出来，但是安息日是为着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的人守的，主日呢是为着基督徒在恩典之下的人守的。安息日是纪念到神的创造之功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那么主日呢是纪念到神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救赎大功。所以我们看见说，拔摩海岛啊，本来是一个囚禁死囚的地方，然而因着我们的约翰，我们的老弟兄在这里在主日敬拜主，死囚的地方竟然变成了通天的门。约翰看见神的启示，荣耀的盼望。若是我们没有看见荣耀的主，没有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当然无法得胜，必然软弱跌倒。并且约翰接着说，我被圣灵感动。可见只有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正如圣经所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不是领受这个世上的灵，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灵啊，它是属于魔鬼撒旦的， 他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那空中的掌权者。然而主明明的说，除了神的灵啊，你们没有人会知道神的事。所以属灵的智慧必定是要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得着。我们得以明白属灵的事情，乃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海岛它不是海，它跟海有分别。那么海岛呢，它跟地也有分别，它被孤立在海的中间，它与地没有连接。所以海岛不仅离开了海，而且海岛它还离开了地，所以海岛是一个最孤独的地方。神就是这样的孤单单的把约翰放在拔摩海岛上，虽然在老约翰的四周毫无出路，他的身体被囚禁在拔摩海岛上，可是稀奇的事情是，约翰竟然在圣灵的感动中，他的灵没有被囚禁，圣灵为他开了通天的路，见到了大异象，他听见了主的声音，看见天上的事情。他到了天上，约翰说，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什么时候要吹号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这两只号用来干嘛？用以招聚会众。还有呢，并叫众营起行。哇，可见这个是军令哈，叫部队起行的。所以我们知道吹号的时候都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并且而且还可以用这个号，他做了两只号哈，所以这个号呢可以有大声小声长短来发号施令。那么在银子在圣经当中是代表着救赎，那么表明了神啊，他就是用救赎来招聚我们个人的。并且号声在圣经当中，它是预表，它是象征着神的权威、神的全能、神的命令。所以当约翰听见号声，哇，这就让我们想起，哦，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统治者，并且我们要好好的来顺服他。所以约翰当然他不会忘记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还是要在号筒之声当中来再次降临的。神的使者要用号筒大声的将选民从四方招聚回来。所以在我后面，所以表明了今天无论你身在何方，我们都要转向归向主。有大声如吹号，就说明神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告。好，我们进入第三点，主的命令写书。第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灰拉铁灰、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在英文 King James 的版本当中，在十一节开始的时候，原文有一个直译说，我是阿拉法和 Omega， 是首先的，是末后的。那么这一句话在中文圣经中是没有的。那么阿拉法是希腊文24个字母当中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那么意思当然就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整本启示录共有五次提到了阿拉法、欧米伽，首先的、末后的。当每一次提到的时候，它都有不同的含义。那么这一次提到的时候，是表明了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全能神，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是一无所缺，他是完全的主。 他有主权发号施令。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是看不出当户数的。那么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时候，那就很明显，那是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一本书上。那么这一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读的启示录。并且呢，这一本书呢还要送达到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辉拉铁辉、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是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七个城，那么当然是代表了神的教会。我们知道亚细亚是罗马帝国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桥梁，那么在那个时候第一世纪教会也是在这个地方集中的得到了发展。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传道，那么我们亲爱的约翰，当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在以弗所待了20多年，以此为传道的中心。那么相传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亚细亚地区大大小小的教会有超过了5000多所。所以在荣耀的主，我们看见在荣耀的主的心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地上的教会，并且他也只关心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代表了亚细亚地区众多的教会，因为七在圣经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七个教会呢，就代表了神的众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指着从世界中蒙召出来之人的聚集，这叫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神有话对自己的教会说。当约翰这样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之上，显得毫无用处的时候，神却大大的使用了他，主亲自向他显现，打开了天上的门，叫约翰看见天上勇士的奥秘，听见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写下最高的启示，传给教会无比宝贵的信息。好，我们做一点点总结。我们看见说，做耶稣基督启示的见证人哈，首先你必须是住在主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其次呢，你还必须是要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才能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还要遵行神的命令，换句话说，你必须听见神的话语，你才能为主耶稣做见证，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跟随主是没有绝路，我们顺服神是没有尽头的，必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这些话语留给我们。主，你竟然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叫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主啊，帮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叫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求主悦纳，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